好，那我们就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。主，谢谢你，你创造了我们，在这个世界上又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母亲。主啊，代表你来彰显你的爱，也愿意主在母亲节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体贴你自己的心肠，让我们知道说是主你怎么样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也怎么样彼此相爱。谢谢主，祝福我们在这里一点点时间的学习，愿意圣灵宝惠师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啊，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带领我们每个人走天路。谢谢主，孩子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母亲节快乐哈，很久没跟大家在一起啊。我们上次提到，上次应该是停在心里的偶像，那今天继续讲第九课先天的条件。先天条件啊，现在我不晓得你们对同性恋的看法是什么。现在好像大家都说同性恋是先天的，是吗？事实上前一阵子，前多少年的时候说同性恋是先天的，那现在大家对同性恋的看法都说是个人的选择。哎，你怎么看这件事？你认为同性恋是先天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我觉得这个有点 misleading。就说先天，那实际上人的罪性都是先天的，对不对？
没有错。
我们都有罪嘛。
对。
我不能说因为哦，我先天呢，我生来就有罪，那我没办法。
对。
那我就是要犯罪。
对，没有错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。像同性恋，所以现在大家就刚提到说，现在大家又改口了。现在已经前多少年的时候说同性恋是先天的，现在已经不讲这个东西了。现在都讲说是个人的选择，反正就这样一步一步说先天，说先是说先天的，然后现在说是个人的选择。那没有错，其实像我们讲说人是过去的产物吗，那一刻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先天上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倾向，但是你发觉说先天上不管每个人是什么倾向，结果发觉都是罪的倾向。有些人可能是比较是外表上看起来大家不接受的，譬如说愤怒啊，报复啊，有比较不好的行为出来，这是大家比较不接受的。那另外一些人呢，他先天的反应可能是一般社会上大家比较接纳的，譬如说自哀自怨自怜啊，讨好啊，自卑啊，这些好像大家都比较接纳，比较会同情，对吧？好，那事实上老实说一句话，自从人离开神以后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那只是我那个罪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罪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而已。那有些人是表现的是一般人比较不能接纳的，那有些人的表现是一般人比较容易接纳的。那譬如说悖逆是一般人都比较不容易接纳的，对吧？那另外一些人呢，不悖逆的人，你发觉说就离开神以后不悖逆的人，结果你发觉说不悖逆的人很容易自义，对吧？他就很容易自义，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人都这么不守法，你看都不像我这么守法，结果他又犯了另外一个错误是自义。就你会发觉说人好像离开神以后，人好像几乎是没有不犯罪的可能，要不然是犯这种罪，要不然就犯那种罪。你仔细想是不是？除非人回到神里面以后。看一下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20章5-6节那个是神的十诫。出埃及记20章5-6节说什么？
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
然后呢？
因为我耶和华是你的神，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 爱我舍我借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
对，没错，这边出埃及记是这么讲哈。那耶利米书三十一章29-30节，他说什么？31:29-30节，他说什么？
当那些日子，人子不再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。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，凡吃酸葡萄的，自己的牙必酸倒。
对，如果你看32章的话，32:18-19又是类似的经文哈。那一边出埃及记讲说，好像怎么讲，父亲做了好事，然后这个神就会祝福他的孩子，然后父亲做了坏事，神就会咒诅他的孩子。那另外一方面又在讲说是个人要受为自己的行为受审判，对吧？啊，不会说因为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就酸倒了。那这两段经文你怎么来解释？这两段经文是不是有冲突？你觉得？所以父亲的罪到底会不会啊？儿子会不会因为父亲犯罪，所以他犯罪？这样子讲。会有影响，怎么个影响法？这个影响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？
后天的，
所以不是先天的，就不是说是好像啊，如果父亲犯奸淫，儿子也会犯奸淫；如果父亲坏脾气，儿子也会犯坏脾气，是吗？那你怎么看出埃及记20章这一段呢？他说不遵守神诫命的，神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。你怎么看这两段经文？
那就是说神的祝福离开他们家，孩子就有可能离开神。
其实你看以西结书18章的话，以西结书18章他就说得很清楚。好，其实神没有错，就是很多东西人会彼此受影响，没有错。我爸爸坏脾气，那我从小看到我爸爸坏脾气，他一不高兴就摔东西，我也很容易就学会一不高兴就摔东西。除了摔东西以外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我的不高兴。好，我会受我父亲的影响，但是在我长大之后，我永远都有机会重新学习，好，那神永远都有给人机会，在基督里，特别是回到神里面以后，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。所以基督教辅导经常都在讲的，说是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。那我不需要活在过去里面，那没有错。先天条件的话，老实讲，我们每个人先天上，我们刚刚提到说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先天上有些是先天的，我还必须要说是先天的，还不是受环境影响的。那有些人他的罪的表现就是譬如说是愤怒，那愤怒报复。那另外一些人罪的表现就很容易是自哀自怨自怜啊，讨好啊，这些东西。 那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同样一个爸妈，同样一个家庭生出来的四个孩子，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出来，好，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出来。那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当我认识神之后，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，这是我们在基督里做重新做新造人的重新学习。我不再用罪的方式来表现，我不再用罪的方式来表现。好，所以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，譬如说如果父亲是犯奸淫，那孩子犯奸淫的话，这个恐怕这个我们比较不接受，这个是先天性，这个我们比较不接受是先天性。因为好爸爸可以生出坏儿子来，坏爸爸也可以生出好儿子来，不是所有犯奸淫的父亲生出来都是犯奸淫的孩子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如果你要看列王记上的列王记的话，整个列王记你会发觉很有意思。当然你说如果说以色列国的话，以色列国基本上没有一个好王，19个王全部都是坏王，全部都是神所不喜悦的。但是犹大国里面有几个王我已经忘掉了，现在记忆力不太行了。犹大国有几个王，有没有人记得？对不起，
20几个。
以前考试都考过的，现在都忘了。犹大国里面不晓得有多少王，但是里面有几个是好的？
3个。
不止啦，哪止3个？8个、9个。8个。
王8个是好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。
还是说以犹大国总共19王，有11个是坏的，8个是好的，是吧？那以色列国有几个？以色列19个王全都坏，那犹大国比较长，应该有比较多王吧？我又忘了，回家再去读一读，从考试要重考。anyway， 不管怎么样，那犹大国里面大部分是坏王，少部分是好王。那但是你去看的好王坏王啊，其实很有意思，坏王可以生出好儿子来，好王可以生出坏儿子来。啊，譬如你说好了，犹大国里面最糟糕一个王，然后在位最久的是谁？
马拿西
是谁的儿子？西西家。一般我们说起来西西家还算个好王，对吧？结果好王不知道为什么生出坏儿子来。那然后马拿西的儿子是谁？马拿西的儿子是谁？亚门好王坏王？亚门好像是坏王哦，你看一下是不是？我也不记得，我也不信任我的记忆。
看我一阵子，约西亚。
亚门的儿子是约西亚，约西亚是难得的好王，对不对？是一个难得的好王。那亚门是好王还是坏王？
是个坏王。
对，亚门是个坏王。结果亚门生出个约西亚是个好王，然后约西亚以后，约西亚的儿子有几个儿子，后来有些做王了的，他好像连着有，后来有3个儿子做王，然后他有他的兄弟也做王，结果没一个好王，对吧？没一个好王。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列王记，真的觉得很，有时候真的很也是很搞不清楚。好王可以生出坏儿子来，坏王可以生出好儿子来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东西，好王坏王，爱神不爱神，神喜悦不喜悦，这个东西绝对不是遗传的。这个东西绝对不是遗传的。那当然，生理学上的话，你去医生那边检查，你说哎我心脏不好，然后医生马上问什么？你爸妈是怎么有没有这些毛病，对吧？没有错，生理上很多病，心脏病啊、高血压啊，这些东西可能是有遗传性的，但是也不是绝对，也不是绝对的。但是犯不犯罪、爱不爱神，这个100%不是遗传的，哈，是。
曾经有人跟我讲说，在基督教里面认为说，犯奸淫在灵里面来讲。是遗传的，
没有这回事。圣经不是这么说的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 原罪是遗传的，对，原罪是遗传的，所以所以我们刚刚讲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犯不同的罪，
对，
对吧？犯不同的罪，有的人是犯明显的，有些人是犯不明显的，自义那非常不明显啊，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好，好，所以其实老实说，每个人在神面前。一个是说是我认识神都给我，就算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其实神已经把神的形象放在人的心里面，神已经把良心放在人的心里面，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，都有选择的机会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为我的原罪负责，我没有办法为我先天的倾向负责，但是我需要为我后天的选择负责任。那所以神照着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。好，在先天上是的，暴力家庭长大的孩子的确会比较有暴力倾向，但是他不是说是他非暴力不可的，这个东西全部都可以后天再重新学习的，全部可以后天重新学习的。所以我自己在研究在学心理学，在观察心理学，研究心理学的时候，我也发觉说，其实像在北美的社会上有很多矛盾，有很多矛盾，如果离开神的话，人一定是彼此矛盾的，整个人的理论，心理学的理论其实并不 cohere，并不是一致的。他一方面说啊，这个好像同性恋也好，暴力也好，哎，这个东西科学上证明说，这个连暴力在内，他们都发现说，哎，这个暴力的人他的基因的确有一点不太正常，跟正常人不太一样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到法院判的时候，他才不管你基因不基因的，杀了人的就要判刑，干了坏事就要判刑，他不管你基因不基因的。然后心理学呢，在我们在医院做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每个人你得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好，那一方面我们又说，哎呀，对对对，我很同情你啊，是是是。然后另外一方面说，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。就人离开神以后，你发觉他们的理论完全不 cohere， 完全是互相冲突的。好，那回到神里面，所以我自己在这么多年在研究这些东西，我就发觉说，唯一的答案就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可以做新造的人，我可以。开始有选择，可以不做罪的奴仆而做义的奴仆，我开始可以有选择，不顺从情欲而顺从圣灵。好，结果发觉说，所有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身上，都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好，那甚至忧郁症，他们也在那边讲说，忧郁症、躁郁症，对吧？这些东西他们都会说，他就问你，如果一个人来说是他的诊断是忧郁症的话，他就问说，哎，你们家有没有其他的人也得忧郁症，你们家其他人有没有人也得躁郁症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会认为说这些东西有遗传因素在里面，但是一方面这么问，再一方面的话，哎，你要自己吃药哈，然后有这些一大堆这些 coping skill， 这些叫什么处理技巧，然后你要 be responsible for yourself， 然后一方面又跟病人讲说你得自己负责任啊，你的病不好是你的问题，你要不然就是不好好吃药，要不然就是你那个怎么讲啊，你没有照着指示教导的来处理事情啊。所以我说这心理学啊，一方面在那边说，哎，都是遗传啊，你好可怜啊，你爸爸也忧郁症，所以你也忧郁症。另外一方面又说，哎，你得照我的指示做。那如果你犯病的话，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， 一定是你没乖乖。
这没有冲突啊？
哈？
这没有冲突啊？
照道理讲，照心理学的来讲是有冲突，因为是遗传，因为他说是遗传。如果是遗传的话，那
就是你可以做你能做的。遗传你如果不能够治疗遗传的话，那你只能用这些 coping skill 来减低或者是降低它危险，这其实是很正常啊。
如果真的是，譬如说我这样讲哈，遗传的高血压，对吧？高血压我吃了药以后，请问我血压还高不高？
不高，
对呗？我血压不高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如果是遗传的话，药就可以治。
那
不是吗？
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说在基督里的话就没有遗传的这个主要的。
我这样子讲哈，如果是病药可以治，如果不是病的话，你明白我意思？如果我需要为这个所谓的这个病需要负责任的时候，我就不能靠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可是问题的原因是多重性的，如果能够解决一部分，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解决完全的问题，当然在基督里是例外除外，可是就一般人的方法的话没有办法解决全部的问题，那你只能就这些。
如果是多重性的话，那么就算是多重性，请问我有没有办法为我没办法控制的那一部分负责任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如果我犯病的话，你怎么可以说是我没好好吃药，或者我没好好乖乖的来呢？明白吗？
或者可不可以这样来说，有的孩子天生就是盲人，这就是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。
没错，没有错，如果是天生的话，我怎么样都没办法。我天生是瞎，我就是瞎，你怎么处理我，我还是瞎。
对，也
没有错，
也没有办法去治愈。
是这样子，
但
是
像高血压，它虽然带有这样的基因，但是你作为这个子代来讲，是可以透过锻炼啊、饮食啊、什么的，可以来，就是说，你虽然知道有这样的基因，但是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决定，就是说，因为爹妈是这个，所以孩子必然导致这个，这只中间是没有一个逻辑导向关系的，只是说他有这个可能，或者比别人 average 来讲，他的基因会高，这是可以的，这是可以，只是说他在这一个百分比里面必然要导致吗？不是，那同时来讲，他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提前预防、介入治疗以及说药物来控制。
我不太确定，遗传的话，所以像很多东西啊，他们现在一直在基因研究基因，说，就说基因遗传的话，譬如说也不是百分之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像血型遗传不是百分之百的，也是看两个基因配合什么的，那我们就先不扯得太远哈。那高血压。如果是先天性的话，我不确定说后天的运动啊这些东西会不会有帮助，我就不太确定了，可能会好一点，但是能够好多少我不太确定，所以这个东西目前还没有研究到这个程度，我都不太确定。好，回过头来哈，或者再看好了，忧郁症是神经传导激素不正常的结果，那你认为呢？所以他们很多东西，换句话说我们还没讲到好一元论二元论，下面下面就会以后就会讲到快讲到一元论二元论的问题哈。所以譬如说暴力行为好了，说暴力是基因不正常造成的，你怎么看这件事？他们譬如说他们研究暴力的人，他们的确科学上他们的确说是这个暴力的人，他们的基因的确跟正常人稍微有一点不一样，你怎么看这件事？
我觉得就是说神创造人啊是非常奇妙的，这个我们是没办法参透的，那这些科学上的研究只是部分或者是皮毛，他们就算他们这个基因有影响啊，这个人不能就是公式，就是 A+1=2或者是这个 A+1=1，其实他绝对人不是这个机器，就是说他这个 code 就是 formula 没办法被，我觉得没办法完全被科学家所decode， 所以说这些理论都只是部分，只是描写部分的现象，不会是绝对的答案。那真正的创造，那张真不是我们人所能够知道的。
Yeah， 很多东西我们的确不太清楚。好，我们先一元论、二元论这个慢慢会提到。那基本上我们相信说人的组成不是只是物质。 那一元论的问题，现在科学的问题，科学是一元论，你看到的才存在，你看不到的不存在。那所有你看不到的东西，一元论的话都是想要用你看得到的来解释。所以暴力行为，我们说这个是罪，或者是说这个人的行为不好，他的思想什么什么的，好，那他的思想什么有苦读的思想啊，造成他的行为，这是心理学讲的。那基本上科学是否定这些不存在的东西，甚至连思想他们都用脑波来解释，对吧？你看到很多报道用脑波，用神经传导激素，用这些东西来解释人的思想。好，所以换句话说，思想不存在，思想不存在，存在的是脑波，存在的是神经传导激素，存在的是这些东西。好，这个是现在科学的最大的问题。他们认为所有你看不到的东西，只是现在科学还不够发达而已。如果科学够发达的话，所有看不到的东西全部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。好，这
是一个手段把它展示出来。
对对对，高兴不高兴，一个人快不快乐，也是用神经传导激素，用脑波来解释，对吧？现在是科学目前的走向是这个倾向。好，一元论是一个一元论倾向。那这个是大问题，这个是大问题。那所以他们拼命去研究基因啊，说是怎么讲，暴力行为的人，事实上暴力行为是基因的缘故。那如果是基因的话，这个人其实不需要为他的暴力负责任，对吧？他不需要为他的暴力负责任。就好我们说一个人，如果他的天生的基因是，对对，我们讲说是先天的 defect， 先天的那个不足的话，那你就不能怪他，你就不能怪他。好，那这个是大问题。所以我说这个社会上很多东西自相矛盾。那如果暴力行为是基因的话，你凭什么把这个基因不正常人关在监狱里，对吧？你不应该把基因不正常人关在监狱里啊。好，所以我说这是个互相自相矛盾，这是个互相自相矛盾的东西。好，但是问题是说，结果这些东西，老实说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证实。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证实是这个人，就算是暴力行为的人，他的基因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好了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证明说他是先有暴力行为还是先有基因不正常，你永远没办法证明。因为现在科学上也发明所谓的 neural regeneration， 人的那个叫什么，神经，脑神经，人的神经，人的基因其实是可以重新改变的，是重新改变。所以这是科学最近一个让大家吓一大跳的新发现，发觉说可以 regenerate 人的基因，人的神经，神经传导激素，人的身体的脑啊，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 regenerate， 可以重新啊。regenerate 叫什么？再生，重生，可以重生的。好，人的脑细胞、人的基因、人的这些东西，我们认为说是已经形成就形成了。现在发觉说这些东西可以重生，可以再生，再生，可以再生的。好，换句话说，其实，这是不是就是圣经上讲的，说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做新造的人，我们可以做新造的人。好，那这个是最近几年那个生理学心理学上的发现，然后让大家吓大跳，竟然有 neural regeneration。 换句话说，就算我天生的，是的，天生我有忧郁的倾向，但是并不表示我一辈子都需要忧郁。其实这个是可以再生的，可以重生的。其实这些东西是可以重生的。
那就是说可以转基因了。
基因会改变，人的基因会改变，我这样子讲。
就是改变基因，不是转基因的意思。
不是，不是，我的基因是可以改变的。我的基因是可以改变的，当然是很微小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暴力行为，那个只是人那么大一些基因谱，只是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已。那如果我的基因可以改变的话，也是很小的一部分，大部分都不可以改变的。一个人有两个眼睛、一个鼻子、一个嘴，这个不是不会改变的。好，人的形状这是大部分，只有很小很小很微小的一些部分。然后譬如说一个人的脾气啊啊，这些东西，同性恋的感觉啊，这些很微小的部分，那是很微小的一部分，这样子。
现在的科学就是好像让他们这些感觉就变得很正常，好像就一直喂养他那种。
没有错，没有错。
小孩子、初中生，他们都会有同性恋的倾向，然后父母也都不给他们任何的引导，就觉得说你是男孩子喜欢女孩子的东西，然后就提供给他很多。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从观念上，就是让人家把这个孩子变成是往这个方向培养。
对，但是问题是说，所以我说这个是多少年以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、那个时候他们的 argument， 他们的论点是这个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讨论这个东西，现在就是讲是个人的选择，他也不管你先天后天的，反正是个人的选择，不管你先天后天的。所以像我自己也接触到一些同性恋的人，那我可以跟你讲，当然我接触的不多，因为我不是专门做同性恋的，我可以跟你讲，绝大部分都是后天，绝大部分都是后天，但是有一些是先天的，有一些是先天的话，他就会讲说，我从小就觉得我自己很奇怪，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很奇怪，为什么我就都是男的啦，女的好像我还没碰到有先天的同性恋的，都是男的，他就说我自己就觉得我很奇怪，为什么我好像对一般男孩子喜欢东西我都没兴趣，然后对女孩子我也没兴趣，好，反而我对男孩子很有兴趣，那这个是先天的，其他大部分
天生的那个性别导错，
不晓得，那我慢慢讲过来哈。那其他的大部分，绝大部分都是后天的，譬如说男孩子觉得说是哎，男的，我碰到一个，他说他我不喜欢做男的，我要做女的，因为女的比较漂亮。女的比较漂亮，我也觉得女的比较漂亮，但是没有必要，怎么讲，你觉得女的比较漂亮，你就娶个漂亮的回家就是了嘛，没有必要你要去做那个漂亮的嘛，对呗。但他说我不喜欢男的，因为我觉得女的比较漂亮，我要做女的，这个根本就不是原因。那也有女的她喜欢做大姐大，好，她喜欢保护别人，那所以她不喜欢做女的。那问题是说这个是 culture， 这个是文化传统，对吧？文化传统好像认为女的就是受保护的，男的就是保护人的，那事实上也不见得，事实上也不见得。那这个是文化传统，这个不是先天，这个不是先天，这样子。好，结果发觉说大部分其实都不是先天的，那先天是少数，先天是好少数的话，就像我们刚刚讲说，我们每个人先天上来讲，老实说我们都是罪人。那像每个人，像我们讲说是人是过去的产物嘛，每一个人先天上都会有一些倾向，有的人倾向暴力，坏脾气，不要讲暴力，坏脾气、报复，有的人的倾向是表现，要让别人看得起，有的人的倾向就是讨好别人。那并不是说是因为我有这个倾向，所以我就理所当然的就一辈子要这样子活下去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在基督里面，那重新做新造的人，我要学会不用我们在过去的产物里面讲，不用我的这个第一反应来反应。我可以学会用第二反应，用一个合神心意的反应来反应，这个是可以学的，这个可以学的。那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，我想我们以前有讲过，我的第一反应永远都在那儿，永远都在那儿，但是我不需要照我的第一反应来做事。好，那我用我的第二反应来做事，并不表示我会不舒服。 好，譬如说我必须要跟你讲实话，说我的第一反应，不顺心的事情发生，我的第一反应永远都是愤怒，永远都是愤怒。但是并不表示说是一件事情发生我就非愤怒不可，我可以不愤怒的。而且当一件不顺心的事情发生，我学会不愤怒以后，其实我觉得我活得蛮开心的，比那个老是用第一反应来反应活得要开心的多。好，所以是的，有些人是天生有同性恋的倾向，但是并不表示说他需要照着同性恋的行为去做，照着他的倾向去做。结果你会发觉说，不管是先天后天，这些同性恋的人你去跟他谈的时候，他里面一大堆罪恶感。不管人，所以我说这些神创造的人的良心在那里，不管人怎么样来怎么讲，来 justify 那个同性恋，来帮助同性恋合理化，不管人怎么样骗自己骗别人想要同性恋合理化，但是你去跟同性恋的人谈话，我跟你讲里面一大堆罪恶感，一大堆罪恶感。好，他自己也一直说我要接纳我自己，我要接纳我自己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要接纳我自己，结果还是有罪恶感。就是你发觉说神创造这个律，人没有办法逃得掉，人没有办法逃得掉。
所以这个罪恶感其实就是科学所测量出来的。
科学一直都在想测量罪恶感，好，一直都在想测量罪恶感，说是什么什么荷尔蒙啊造成的，是什么脑神经分泌啊造成的。但是可以测得出，当然不是百分之百，就像快乐他们也在测，也是在测为什么有些人快乐，快乐时候是哪些东西分泌出来的。他永远他只能测量出这个现象，对，他只能测出这个现象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有些人就分泌得出这些东西，有些人就分泌不出。然后呢，随便你再用什么 happy pill 给那个不快乐人吃，他还是不快乐。我可以跟你讲，不快乐的人就是不快乐，你再给他吃什么他还是不快乐，他只是不会我要怎么讲呢，因为一讲起来就很复杂了哈。就是忧郁症的人的话，有很多 symptom， 有很多症状，譬如说是他会食欲不佳，睡眠不好，睡吃太多或吃太少，睡太多或睡太少，然后会没有精力什么。那个 happy pill 这些个抗抑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，但是抗抑药没有办法使人开心。好，抗抑药永远没办法使人开心，他只是说看起来好像还可以，不像他没有吃药的时候整个人就瘫在那儿动不了这样子。好，你去看那些吃抗抑药的人，你跟他谈谈看，结果你发觉说他不开心，他就是不开心，他还是不开心，他还是对一大堆事情不满意，还是一大堆抱怨，一大堆 complain。
就是那个根源没有解决，
没错，没有错，
只是短期的，
是只是让他某一部分的生活可以 functional， 让他可以做某一方面的事情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慢慢讲过来，慢慢讲过来，需要吃药的时候是需要吃药，但是药不解决，需要吃药的时候需要吃药。是，如果说晚上都没办法睡，脑子都没办法思想，然后早上都起不来的时候，我需要吃点药，但是吃药没办法使我开心，吃药没有办法使我对世界满意。那使我开心，使我对世界满意的是我对神的顺服，是我对神的顺服。如果我不愿意顺服神，我就是要自己做神，为什么不照我的方式来？为什么你不听我？为什么他不听我？为什么神不听我？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个样子？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不可能会开心，我不可能会开心，一大堆抱怨，一大堆不满，然后随便你给我吃什么 happy pill， 我不会开心。我顶多是可以做事，可以干活而已。所以老师说，先天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好的地方。只是怎么个不好而已。 但是是不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讲说，是不是因为我先天有这些不好，所以我就以后一辈子都要这样？其实不是。那同性恋是其中一个不好的方面而已。那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要把同性恋 isolate 起来，特别强调这个？那别的像讨好，其实讨好人的人不开心的，讨好人的人很多，讨好人的人结果是自杀啊什么的，对啊，就为什么就要把同性恋这个东西特别 isolate 出来，说这个是先天的？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先天的，很多东西都是先天的，对吧？啊，那并不因为说是我是先天是这样，所以我就可以这样。我没有办法负的责任，那以后会讲到啊，老实讲，太多的东西我没有办法负责任，我没有办法为我先天的倾向负责任。啊，我先天倾向是坏脾气，我先天倾向是爱表现，我先天倾向是竞争性很强，对吧？有的人竞争性很强的。那我先天的倾向是讨好人，不管我先天倾向是什么，我没有办法为这些东西负责任。但是我需要负的责任是说，认识神以后，认识神以后我怎么来处理每一件事。我是还在用我过去的一贯的行为，还是说在基督里我学习做新造的人，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？啊，这是我需要负的责任。好，那甚至我可以这样子讲，譬如说同样都是两个坏脾气的人好了，同样两个坏脾气的人，当他们都要想要学习啊，放弃他们的坏脾气的时候，请问两个人学习的结果会不会都一样？啊，
按照他的那个
这样子的话又变成还是他的责任了。
可是他起初来讲，他是要按照哪一个标准来走？
我可以跟你讲啊，每个人都可以立志，所以保罗讲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还跟你讲，还真不是，还真不是啊。但是这边也没有结束，然后保罗下面讲的是什么？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后面讲什么？
行不行得出来却由不得我。
后面一句话呢？然后
在耶稣里面，在基督里
面，感谢主，在基督里面，结果还是有指望。结果还是有指望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都在 struggle， 每个人都在跟罪 struggle， 在跟罪叫什么？挣扎。挣扎的结果不在我的掌握里，但是挣扎是我的责任。挣扎是我的责任。好，所以人的毛病就是人经常都是在看结果，可是神其实你发觉说，神永远不是在看结果，神永远是在看过程，神永远在看过程。所以神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人看人是看什么？看外表。可是神看人是看什么？看内心，看内心。那问题就是说，请问你喜欢结果还是你喜欢过程？问题就出在这儿。问题我们都喜欢结果，我们不喜欢过程，我们都巴不得说，哎，赶快我跟神祷告祷告，然后认罪，痛哭流涕认罪，然后努力两三天，哎，问题就解决了，对吧？我们都希望这样子，结果发觉说很多时候不是这样，很多时候不是这样。好，然后跟神祷告真的是认真的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好像这个人怎么讲，就是说想要改，然后改了个半天好像没改，没看出改的样子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，哦，恐怕他动机不足。我还跟你讲，还不真的不见得。当然我也不敢讲说一定不是，有可能是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，也有可能不是，也有可能不是。啊，我们都很喜欢看结果。那我这样讲，哦，当我一件事情即使 对，我承认是我不对，我是个罪人，然后我痛哭流涕忏悔祷告，然后我希望说两三天诶马上问题就解决了。那问题出在哪？那为什么神经常不是两三天让我们问题就得到解决？为什么？
因为他这个祷告的动机还是需要看到尽快看到结果。
对啊，我就是在问说为什么神不马上给我结果，神却要我在那个过程里面，为什么神不马上给我结果？学到什么功课？哎，我结果出来了，我还需要学功课？我就不需要学功课了。你有没有发觉？
那下次另外一节课。
就不需要神
的，不需要神了，没错，没有错。然后你就发觉说，人其实人先天的倾向就是希望能够自己独立，不需要神。好，自己做神没有错。如果我说哪里不好的话，我承认我哪里不好，然后一两三下解决了，然后我就不需要靠神了，我就不需要靠神了。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谦卑靠神，你说是不是？然后偏偏只有当我还有问题没办法解决的时候，我需要谦卑，我需要靠神。
人希望脱离人的地位，
没错，没有错，没错，
这个是 ultimate，
没有错。结果你就会发觉说啊，所以我说很多东西啊，人逃不出神的创造啊，神创造人是要依靠神。神创造人是要依靠神，然后人就想尽千方百计可以不要靠神，对不对？好，做了基督徒以后，我们还在想尽千方百计不要靠神，甚至说是祷告，说神啊神啊，请你听我的祷告。然后为什么要听我的祷告？然后这样子我明天就不需要跟你祷告了，呵呵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祷告完问题解决，我明天就不需要祷告了，多爽。这就是人的问题，这就是人的问题。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有碰到听有些人的见证啊，有些烟瘾的酒瘾的毒瘾的，他做见证说，哎，他信神，然后一祷告，然后这些瘾都没了，我们也听过这些见证，对吧？但是我可以跟你讲，更多的见证是烟瘾毒瘾酒瘾跟神祷告，祷告完了瘾还在，瘾还在，然后这些人就拼命在那边很痛苦的挣扎啊。譬如说有，我以前有没有讲过我都不记得了，有一对孪生的兄弟，那这个是真实的故事，两个人都是毒瘾，一个人信了神以后马上毒瘾都解决，问题都解决掉，然后这个人就热心的服侍神，然后做见证，到处做见证。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也是一样，也信神了，然后也很认真，然后也祷告，可是他的毒瘾一直都还在。那然后可是这个人第二个人呢，这个第二个人是个哥哥，然后这个哥哥呢，那尽管他的毒瘾还在，他还是一直抓紧神不放，然后还是服侍神，还是爱神。那从某个角度上来看，你觉得哥哥爱神容易还是弟弟爱神容易？弟弟，对吧？弟弟爱神容易，哥哥爱神反而不容易。啊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，但是做见证的时候，大概这个哥哥很难跑出去做见证，甚至如果哥哥要做这样见证的时候，恐怕很多人在背后还要批评，还要批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，我有时候在想说，我们恐怕做见证我们的着重点恐怕也需要调整一下，不是在老是在看结果，而是我们恐怕也应该看一看过程，也应该看一看过程。所以我说，将来等到神审判，耶稣再来审判人的时候，恐怕会让我们跌破眼镜。神认为那个忠心良善的，我们搞不好一看啊，这个人忠心良善，我以为他是个软弱不堪的基督徒，结果神说他忠心良善。因为这个人他一生都在跟他的罪 struggle， 然后一生谦卑仰赖神。是，
就是比如说你是哥哥，你做见证比较难嘛， 然后但是他还是作为见证，然后就被人说，他说，哎，你信得太深了，你走火入魔了。那如果我是这个人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回答，让那个人更加认识神？
你没法帮，你没法让别人更多认识神，你只能笑一笑。然后他愿不愿意相信，他愿不愿意谦卑下来，用神的眼光看事情，那是他的选择。你只能跟他笑一笑说，我觉得我走火入魔走得挺好的，呵呵，我希望你也来试试看。有些东西人看不到就是看不到，那只能说是
他会不会一辈子没结果。
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讲，我不敢讲，所以有些东西我还真不知道。所以像同性恋的人，那辅导同性恋的人，以前基督教教会里面辅导同性恋的人常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老是在祷告这个人，求神改变他的感觉，帮助他看到女的时候会有兴趣，看到男的时候会没兴趣。结果发觉大部分的人好像这个祷告都没有用，这个祷告都没有用，所以让很多很多同性恋的人自己跟服侍同性恋的人很 frustrated， 很沮丧，就怎么搞的祷告都没有用，他这么诚心的结果怎么还是同性恋，还是有同性恋的倾向啊。那后来他们慢慢发觉说，其实尽管他的感觉没有改变，但是并不表示说他就非去跟男的在一起不可。结果发觉说，这些人他还是可以跟女的在一起，然后还是可以结婚生孩子过正常的生活。那当然 这些是真的有人做见证出来的。那当然你说过了多少年以后他的感觉会不会正常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有可能过了多少年以后他的感觉会正常，也有可能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子，都是这样子。但是并不表示说怎么讲，就是说他没办法开开心心的过正常的生活，他还是可以 enjoy 他的 family life， 还是可以跟他的妻子孩子开开心心的。好，就好像说是，那老实讲，看过黄色书刊杂志电影的这些人，那个黄色的东西对他会有特别的吸引力啊。那我也有真的碰到这样子的人，小的时候是被性侵的，他就告诉我说他很恨性侵这件事情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不正常的性行为对他有特别大的吸引力。好，那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解释，没有办法解释，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个东西对我有特别大的吸引力，并不表示我就需要去这样子下去，你明白我的意思。那这些东西对我有特别大的吸引力，这个东西搞不好是一辈子都改不了的，但是并不表示说是我就需要被他被吸引下去。
神的恩典够用，
神的恩典够用。而且老实讲，我不被他吸引下去，结果我还活得开心一点，我被他吸引下去以后，结果反而里面一大堆罪恶感全部都出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也真的碰到过这样的人，那他也跟我讲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，但是，所以像我们讲说是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对我有吸引力，我就需要这样子下去的。那我不这样子下去，反而我更开心，我里面没有罪恶感，反而我更开心。好，所以先天条件是的，每个人不一样，然后每个人先天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毛病。仔细想是不是？好，只是看我的毛病在哪里而已，看我的毛病在哪里而已。那并不表示说因为在这方面我特别软弱，所以我就一辈子软弱下去，不是，不是。好，所以看，譬如说看一下看哥林多后书，好，那个讲义第三点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看8:12， 其实这些经文，其实在我自己跟我的坏脾气 struggle 的时候，对我帮助很大。八章十二节，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神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好，如果人愿意跟罪，在罪里面挣扎，不愿意犯罪，那他有这样的心，已经蒙神悦纳。那跟罪追挣扎的时候，我必须要说，有时候你还是会犯罪。好，如果不需要犯罪的话，你就不需要挣扎了。好，有的时候还是会犯，那但是神看我们是看我们有的那个心，而不是看我有的时候没有办法，有的时候会失败。好，神看我不是看我失败，而是看我有那个愿意的心。所以我每个礼拜都改很多学生的作业。有一个学生的作业他就写得很好，他说当你逆流而下的时候不需要挣扎，然后非常顺，非常开心。当你逆流而上要挣扎的时候，虽然不开心，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，你在往上走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好，我们都不喜欢挣扎，对不对？都喜欢 easy life。 所以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好逸恶劳，就是好逸恶劳。当我都不需要挣扎的时候，注意一点，恐怕我是在一路往下走，然后自己还不知道，还挺顺的，还挺开心的。好，我们都不喜欢挣扎，但是挣扎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在极力的向上，我在极力的向上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这个我们都很熟悉。看以弗所书好了，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这个经文我非常喜欢。二章十节，好，身上这个经文可以从第八节开始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，换句话说，其实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。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？如果我是神手中的工作的话，改变我的是谁？其实是神，不是我。其实不是我。我只能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愿意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给我们自己太多的压力，给我们自己太多的压力。那譬如说好了，就譬如说是同性恋的人好了。你知道像这些，先不讲同性恋好，讲色情好了，看色情的人好了。如果看色情的人他一直告诉自己，我不可以看，我不可以看，我不可以看，我不可以看，结果他自己给自己一大堆压力。结果看色情的人经常是什么时候看？你知道吗？经常什么时候看？啊？
说夜深人静的
时候看。当然了，要没人在的时候，你知道，经常都是压力大的时候看，因为那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、让自己舒服的一个很快的方式，马上就可以。就可以 relax， 就可以轻松下来，有很多东西，当我自己越给我自己压力的时候，结果反而搞得更糟糕。忧郁症也是一样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已经够沮丧了，对吧？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不晓得我们特别是姐妹啊，姐妹会不会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然后自己还觉得说，哎呀，我怎么可以心情不好？我是基督徒，我应该要天天喜乐。姐妹会不会这样子？ 我们当中有没有姐妹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结果还更责备自己，说我怎么可以心情不好，我应该要开心起来，我心情这么不好一定是我很不属于我，跟神的关系很坏，有没有人会这么想的？
会
这样子想。请问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心情好了吗？
我会求神帮助我，
结果你心情更坏了，对呗？结果你心情更坏了。好，有时候怎么讲，放轻松一点，那承认说是的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那只有神有办法让我心情好起来。那当然我要放弃很多东西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我都不满意，为什么怎么这个人这样，怎么那个人那样，那些东西我需要放下，然后心情好不好是神的事。讲快一点好，今天想把这个讲完。所以犯罪的倾向跟责任，第四个，我没有办法为我犯罪的倾向负责任，但是我需要为我的选择负责任，我也需要为我的我们刚刚讲说挣扎负责任，我需要为我的挣扎负责任。好，然后第五个，我和神的关系不受先天条件的限制。好，我们刚刚有讲说神给每一个人机会，给每个人选择的机会，给每个人爱神的机会。那我这样子问哈，譬如说我们这边好像都在讲同性恋，我想我们这边同性恋的人不多，讲坏脾气的人好了，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我的脾气好一点我就可以跟神亲近一点，如果我的脾气坏我就没法跟神亲近，你们会不会这么认为？会这么认为？哎，我这样子讲哈，很不好意思说一句话，如果我脾气够好的话我根本就不需要神了，就因为我脾气坏所以我才需要神，不是吗？耶稣说我来是为谁？为了病人，还是为了有病的人，还是没病的人？有病的人，不是吗？耶稣说我来是来招罪人的，不是招义人的，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没病的人不需要。我们人会给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很多压力，说你必须要够好才能够怎么样，才能够怎么样，结果耶稣都不是的。那神就是爱罪人，所以我是个罪人，我挺符合这条件的，所以没什么不可以去接近神的。我和神的关系不受先天条件的限制。这些经文自己去看好了，那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。我都很喜欢这些经文。第八章35节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？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困苦吗？逼迫吗？饥饿吗？这些一大堆东西。然后37节，然后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因为我们深信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将来的事，是高处或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。那尽管我有罪，我有软弱，但是这个不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如果我的罪，我的软弱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的话，那么请问问题出在哪？如果因为我有罪，我有软弱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见神的话，问题出在哪？靠自己。没有错，我在靠自己的意想要得到神的接纳， 我是在靠我自己的意想要得到神的接纳，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人的骄傲，其实是一个人的骄傲。所以我自己在在这些东西上思想 struggle 的时候，发觉一件事情，完全谦卑的人，一个完全谦卑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，然后他犯罪的机会会是最少，会是最少。我们给我们太多自己太多的压力，说我必须要够好，我必须要够好，结果反而很多时候把事情越搞越糟糕。那当然我不是说是我们可以任性而为，不是。那祖先的咒诅，你们怎么看祖先的咒诅这件事呢？你认为有没有祖先的咒诅这回事儿？你认为有没有祖先的咒诅这回事儿？
讲到三维世界以外的因素的影响吗？
什么是祖先的咒诅？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讲祖先的咒诅？譬如说是这一家老是出事啊，就想说，哎，是不是他们家有什么祖先的咒诅？
那这地方啊，
以前有人上辈的人就很相信算命的这个，然后算的还真准，然后他们也相信了，然后后面真的才会这样发生。
魔鬼有相当的。有权势，魔鬼有相当的权势。那如果你要算命的话，你就把你的命交给鬼了。然后呢，如果神允许的话，哎，那个鬼还真的在你生命上就有权柄了。啊，那魔鬼是有权势的，但是问题是说，魔鬼的权势其实很多时候，当然第一个绝对是神允许，然后第二个很多时候其实是人自己愿意的。所以佛教讲说信则灵，不信则不灵嘛。如果这个鬼我不信他的话，他在我身上其实没有什么权势，没有什么权势。那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其实祖先的咒诅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先天的条件，那有些时候我会受祖先的影响，会受祖先的影响。但是不管这个东西，有些东西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还真讲不清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东西不会决定我跟神的关系，这样子，这个东西不会决定我跟神的关系。
祖先的咒诅是不是看也可以看成是外在的环境，这属于那种可以那些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。
所以换句话说，其实真的所谓祖先的咒诅其实不存在，那存在的是一些习惯、传统、风俗这些东西。那这些东西，所以我说这个咒诅你要怎么看呢？那如果说譬如说你说中国人好了，中国人的确是有很多传统的这些东西，这些传统的包袱，那你要说这个是咒诅吗还是什么？但是一般来说，所谓祖先的咒诅不是在指这个，是在指别的东西。好像这家人好像怎么讲，譬如说这个女的老是流产好了，老是怀不上孕，老是流产，然后他的妈妈哎也是好像也很不容易生小孩，啊什么这一家人几代都是单传，然后我们就说哎这个是咒诅，有没有像这种？基本上这种的话，我们基督教一般不相信这个，啊，那当然可能是说是先天生理上。先天生理上可能会有一些生理上的遗传。
那出埃及记讲的那个追讨他的罪是讲到罪，
对，是讲罪，没有错，其实是那罪的话，其实咒诅的话好像跟罪无关，就是我很无辜的，因为我父亲犯了罪，所以我就这样子。那其实不是，那当然， 会受影响，我们刚刚讲说会受影响，那譬如说一个坏脾气的爸爸，是的，暴力家庭长大，是的，我很容易就暴力，就会有暴力倾向，我很容易，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一辈子都需要活在暴力里面，不是。
所以是不是说一个咒诅就是一个罪的一个结果？
嗯，或者是说，因为普通我们一讲到咒诅这个字，好像就是说我很无辜的就落在里面，然后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，对吧？一般讲的话，咒诅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好像是这种感觉。那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不存在，这个东西不存在。
像亚当夏娃，他吃了那个违背神，所以他会死。那个
对对对，那这个就存在。这个是圣经上讲的，这个是存在。所以当亚当吃了果子以后，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罪人，然后男的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所以男的在工作上那个承受的压力特别大，女的是恋慕丈夫，女的在家庭上的捆绑特别大，那这个咒诅存在，除此之外好像别的就没有了。
这个咒诅是出自神，
是出自神，是的。
但是这个地的咒诅经过那个挪亚的时候，
对，
已经出去了。
没有，没有。挪亚那时候神只是说是神不再用水来灭世而已，但是
他在献祭的时候，神就说，
对，
不再咒诅这个地，
是说水不再用水来灭世，但是地上长出棘藜，这个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的，对吧？地上会长出棘藜、野草这些东西，我种了一个种子下去，结果种了十个，不是十个，马上都发芽的，那这个还是存在。
祝福了嘛，就是不完全，或是落在那个咒诅里了。
但是人还是活在这个咒诅里面。
那像神对以利他们家的咒诅，
哦，对，那个就存在。所以我说咒诅的话，就是你没有办法逃过。如果是咒诅的话，你没有办法逃过。那基本上的话，圣经上那些咒诅存在，其他的。
在新约以后，我们在基督里，如果你跟神认罪，还是可以逃过。
但是亚当的咒诅，你再怎么认罪，你还是在那个咒诅里面，
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已经成圣了。
已经
看你怎么去看，如果你把这个真理。地上的帐篷看得很重要的话，神还是会给我们一个完美的身体，但是我们等于已经重生了。
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但是亚当的咒诅还是存在，所以基督里信的神的人还是有生老病死，但是这个东西不是那么重要。神的爱最重要。这个是不是停了还是怎么？刚在想，没有，哦，不是，好。
那么，可不可以这样来看说，当有人说我这个之所以这样，或者他之所以那样，是因为主权做主，当他在这样子来 declare 来 state 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把自己的责任放到一边，是说他没有办法改变，因为他的事情通通都从主权预定下来，他就只能在这个。设计的这样子一个里面走完，但是其实是想说这个意思。
有一点这个味道，就是他没有办法负这些责任。那基本上来说，咒诅，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，我们刚刚讲到咒诅是从神来的。如果从神来的，我没有办法逃过。但是这个。不是一条绝路，神还是有恩典祝福在，所以尽管咒诅在，人会有生老病死，但是这个东西不会拦阻，我们刚罗马书读到，不会拦阻我跟神的关系，不会拦阻神对我的爱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个东西是自由的，我跟神的关系永远是自由的，不受任何咒诅的拦阻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东西还会胜过那个亚当犯罪的咒诅，这样子。所以重点是
和命运怎么区别？
命运，如果你要看的话，我这样子讲哈，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的话，每一个人，你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在哪？每一个人的很多的地方都已经定下来的。《使徒行传》17章。 十七章二十六节开始，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，那边讲到哈，每个人的命运其实有一部分是已经定下来的。譬如说，我是男是女，我生长在哪一个家庭，这些东西是定下来的，我没办法改变。好，甚至到某个程度说的话，连我活到几岁都是神定下来的。那我能不能来到美国，这个都是定下来的。没错，包括婚姻，有的人拼命想结婚结不成，包括生小孩，有人拼命想生生不出来，有些人不想生噼噼啪啪一直生。好，到某个程度，对吧，好，都是定下来的。
所以这个就是罪带来的咒诅。
这个不是咒诅，这个不是咒诅，这只能说是你要说是命，或者是说是神的神对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带领。
所以很多人不能生孩子，但是他们在祷告，他们还是生了。
但是也有人祷告也还是不生的，对不对？
祷告也不生。
对，那这个就跟生不生孩子这个跟罪无关，千万不要认为是说因为他有罪所以他生不出孩子来，不是的。那个，所以那个，
你的信心不够。
那我这样子讲哈，莎拉的信心够不够？对吧？就还不是照样生出来了。好，如果要靠我信心够的话，那麻烦了。那我可以跟你讲，我那如果我信心够要中捞头呢？所以很多东西是神的旨意。好，但是注意一个，尽管如此。我爱不爱神，我愿不愿意顺服神，这个东西永远不是神定规好的。这个东西不是神定规好的，神没有规定我这一辈子都不爱神，神没有定规好我这一辈子都会拒绝福音，这个不是神定规的。所以我们就要搞清楚哪些东西是神定规好的，哪些是神没有定规好的。如果神定规好的，我就不要去 fight。我不要去在那边很懊恼说为什么我长得这么矮，神把我生成这么矮的。那很不幸的是说，神造这么多人，永远都有50%的人是比较高，50%的人都比较矮，对吧？那我大家都要做前面的50%，谁来做后面的50%呢？好，那这些东西是神定规好的。我生在哪个家庭，我爸爸是谁，我妈是谁，我出生的时候神从来就没问我说你喜欢生在哪个家庭，神没这么问我，对吧？好，这些东西是神定规好的，但是我爱不爱神，我是不是谦卑顺服，这个神没有定规。是，
那刚刚讲到那个出埃及记，如果犯罪的话罪及三代哈，可是在以西结书的18:19那边就说，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？所以按照以西结的话，就是说儿子不必担当父亲的罪。
对。
所以照你刚刚那样子讲的话，是不是就儿子他还是可以做决定？
绝对。
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可以改变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一个，譬如说一个拜偶像的家庭。出生的孩子他的确他一出来他就把偶像当神，但是后来他是不是有机会听福音，他是不是愿意去想想看到底偶像是神还是神是神，他还是可以想一想的，对吧？他还是有机会的。那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很固执的，我不要听你们讲的东西，我就是要信我这个东西，我想都不想我就是要信这个东西，他也可以这么选择，对吧？所以是的，拜偶像家庭长大的孩子，在他小的时候，他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他就跟着拜。但是长大以后，他其实有机会可以做选择的，可以做选择。那我就不能怪说神啊，你没理由把我丢到阴间里，因为我老爸拜，所以我拜，不是的。
你像这个神的咒诅，神会把它拿掉吗？
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完全拿掉了，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完全拿到掉。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，等我们见神面的时候就完全这样子。 我想我们今天就先结束在这儿，我们有点结束祷告好了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尽管亚当犯罪，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咒诅里面，我们都会有生老病死，但是主，谢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样的咒诅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不断的代求。所以尽管我们还肉身还在咒诅里面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在基督里我们永远都有希望，永远都有指望。谢谢主，愿意我们接受了这个福音的人，我们是活在福音里面，不再活在咒诅里面。谢谢主，到底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指望，也是我们一生活着的一个不像抛了锚的船一样，让我们一生都不受到这个世界的惊吓。谢谢主，祝福我们这样聚集，祝福我们在你里面的时间，愿意圣灵保惠师常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，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带领我们前面的路。谢谢主，孩子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